黄河基兹湾道的西北角环绕着一个叫鄂尔多斯的塞北小城，它夹在毛乌素和库布齐沙漠之中，拥有 8.7 万平方米的土地，约为5个北京的大小，在21世纪初期总人口只有130万。但这座地广人稀且毫不知名的三线草原城市，戈壁下却蕴含着全国约1/6的煤炭。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改革开放之后它奇迹般的以光速崛起。2010年其 GDP 总量由2001年的171亿元一路猛增至2643亿元。人均 GDP 高达17万元，是当时上海的2倍，甚至比肩香港，成为了中国首富城市。一年后，住建部联合高和投资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鄂尔多斯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超过了7000人，资产上千万的人更是至少有10万。也就是说，在鄂尔多斯每217个人中就有一个亿万富翁，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当时人们对这里的评价是，鄂尔多斯是一个能够频繁验证贫穷限制想象力的城市。然而牧民们开着路虎放羊的暴富生活仅仅持续了不到10年，在这片荒野骑万丈楼台的掘金客们就毫不留恋地狂奔离去。在一些视频画面中，鄂尔多斯的摩天大楼和雕像耸立在了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产生一种豪奢与荒凉之间滑稽的撕裂感。人们对他的称呼随即从草原迪拜变成了鬼城。有专家和学者曾以鄂尔多斯做隐喻，抨击中国疯狂的城市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种种问题。在这里，投机和债务，繁荣和衰退，只在转瞬之间。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创普拉斯，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第16期上集。今天我们来聊聊鄂尔多斯。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问起内蒙古当地人，内蒙古最穷的地方是哪里，他们大多会众口一词，回答伊克昭盟。伊克昭盟正是鄂尔多斯原来的名字。这里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由于身处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边缘，它的气候极度干旱，常年苦遭风沙侵扰不说，土地盐碱化也严重，广种薄收是这里的常态。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克昭盟的住户连买一盒小小的火柴都要在沙地里奔袭10几公里。后来当地某一村子的政府为了体恤他们，曾配给牧民们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但牧民们经常看连续剧正起劲，就会突然因为风力发电机不给力而停电。当地的老人们常开玩笑说，走西口停在鄂尔多斯的人都是没力气北渡黄河才留下的。全家住一间土坯房，2代人同睡一盘炕，一条被子火盖上更是当地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但上天似乎以另一种形式补偿了这块贫瘠的土地。20世纪50年代，一支牧场勘察队抵达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偶然间发现了一群个大毛长的山羊。这种山羊所产的羊绒直径普遍低于14.5微米，不但洁白柔软，纤维长，光泽好，净绒率也高，绝对是山羊绒中的佼佼者。人们将这种绒肉兼用型的山羊命名为阿尔巴斯白山羊，并将它列为了全国20个优良品种之一。传说意大利人曾偷偷运走几只，想让这种优质品质的山羊引入本国，但这些羊离开故土后竟然水土不服，最终无一存活。外国商客只能无奈地接受从伊蒙进口羊绒的事实。坐拥这片土地的伊蒙人无疑站在离财富最近的地方。早在1969年，在伊克昭盟的东胜区，中国最早加工山羊绒的伊蒙绒毛厂就建立起来了。1979年，伊蒙绒毛厂得知日本当时用于加工羊绒的分输设备，在投入1200吨原绒的情况下，能提取500吨无毛绒，比当时的国产设备多了近200吨。正巧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大漠，伊蒙盟委领导大为动心。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开出的条件是，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投资要2300万元，但当时全伊蒙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600万。最终，他们采用了贸易补偿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引进全套羊绒加工设备和技术，再用生产出来的产品冲抵价款。这一年，在内蒙古20多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伊蒙羊绒衫厂作为自治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招商引资项目，终于落户东胜。这是伊蒙人致富之路的起点。1984年，时任伊蒙羊绒衫厂厂长的王林祥前往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百货店羊绒衫专柜一件普通羊绒衫可以卖到3到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800多元。这些羊绒衫来自伊蒙羊绒衫厂，仅仅是挂了别人的商标，售价就提高了10几倍，甚至几十倍。王林祥震惊之余，意识到了创立本土品牌的重要性。回国后，王林祥立即行动，并为自己的羊绒衫品牌起名为极富民族及地域特色的鄂尔多斯。1989年10月，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一则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播出。鄂尔多斯竟在上海的平均月工资只有217元的年代，一口气斥37万巨资打了半年广告。广告播出后，鄂尔多斯作为最早发掘央视流量红利的企业之一，转瞬间天下皆知。199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8大城市都设立了鄂尔多斯经销部进行直销，但伊蒙人很快就有了羊绒生意只能逞一时之快的隐忧。一来山羊胃口好，绵羊和牛不吃的灌木山羊也一样能吃，因此对草牧场破坏很大。 1998年到2000年，伊蒙沙化退化的草原面积占到了可用草原面积的80%，并且2000年春天，一场罕见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当时不少人将矛头对准了伊蒙的山羊，最终伊蒙不得不用东部四旗进牧圈养、西部4月1日到7月1日圈养的决策堵住悠悠众口。山羊少了，羊绒产量也自然有限，羊绒行业的天花板要到了。二来，那时只有冬季服装使用羊绒，消费人群也相对较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鄂尔多斯羊绒服装板块的发展。再加上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这些羊绒制品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状况低迷，羊绒开始出现销量不畅的迹象。内外交迫之下，伊蒙决定另谋出路。这条出路同样要从80年代讲起。1982年的春天，正在参加山东会战的陕西省185煤田地质勘探队突然接到任务，奉命开赴陕北榆林。半年后，他们向评审机构提交了一份陕北筑罗纪榆神府煤田普查找煤地质报告。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等媒体的封面及头版头条全部被一篇名为《榆林地区发现一个大煤田，储量达780亿吨》的重磅报道所占据。毗邻榆林的伊蒙也因此引起了国家煤探部的注意，变成了探测队的新任务点。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17勘探队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筑罗纪煤田铜匠川区详查地质报告，表明在伊蒙这块广袤荒芜的土地下确实掩藏着丰裕的煤炭资源储量。后来证实，伊蒙在中国最大的煤炭富集区中占据着核心地理位置，它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70%以上的地层埋藏着黑金，煤炭探明储量2102亿吨，约占全国1/6，内蒙古2/1。它与陕西榆林、山西朔州共同形成了中国的煤炭金三角。消息一经传开，煤炭行业的央企神华集团率先进入了这块黑金圣地。它占据了当时最优质的煤炭资源，在蒙陕两地挖走了黑金，留下了一笔不菲的税收。与此同时，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油水快流、大中小并举的发展策略。前一刻招盟盟委书记当即表示要让民营企业做政席唱主角，随后伊蒙的民营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尖。尽管有央企坐镇，有民企补位，与邻近的大同市相比，黄沙遍布的伊蒙还是黯然失色了。毕竟这里交通闭塞，距工业中心较远，作为煤炭资源最大富集地的山西依旧牢牢把持着国家最重要的能源产品资源，而伊蒙的民营煤矿规模很小，大的也只有10几万吨。当时一名政府职员放弃了公职，向银行贷款30万元，又向政府借款5万元，带着30名政府分流人员投身采煤大军。政府对他唯一的指望是他能够把5万元借款还上，并且把政府分流人员养活。在煤矿中最重要的人物既不是矿主，也不是技术员挖煤工，而是厨师。如果矿上有一位能烧得一锅好羊肉的厨师，往来的货车司机就愿意到这个矿上拉货，再帮矿场主把煤卖出去。人们后来回顾伊蒙这段籍籍无名的岁月，戏称当时的伊蒙为手捧金饭碗的贫困地区。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撤盟设市，已经享誉国内外的企业名称鄂尔多斯成为了一刻招盟的新名字。在蒙语中，鄂尔多斯一词本身带着尊荣的意味，意为众多宫殿，而鄂尔多斯的时代与机遇也随着新名字的落户而降临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电力、建材、钢铁、化工等重工业行业勃兴，社会经济对煤炭的需求量进一步激增。但此时，山西一些地区的煤炭储量已然逼近枯竭，产量和效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再加上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风生水起，靠近山西的鄂尔多斯高原凭借着在地理上的优势，迅速填补了燃眉之急的空缺。2003年是煤炭行业黄金10年的开端，它如同一场毫无征兆的飓风，袭过沙丘，裹挟着鄂尔多斯的命运，一头扎进一场虚无缥缈的致富梦中。这一年，鄂尔多斯原煤总产量达8103万吨，首次超过长期雄居国内第一的大同市，跃居国内第四级产煤大市之首。第二年，鄂尔多斯本地煤炭的坑口价从20元左右一下子涨到了40元。随后突然有大量的南方人来到鄂尔多斯收购煤矿，当时北部普通煤矿可以卖几百万元，南部精煤区的矿可以卖到2000万元。大多数鄂尔多斯人对煤炭黄金时代的到来毫无察觉，他们祖祖辈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一有老板上门就将自己的矿卖掉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发财了。2005年年初，煤炭局做计划时还将煤炭每吨100元的价格作为当年的奋斗目标，但没想到的是，真正到了2005年，煤价大幅上涨，最高时每吨竟可以卖到超过600多元，投机与暴富的气息更盛，煤矿在被层层炒卖中增值迅猛。曾有一个煤老板用40万元买下一个矿，搁置2年后卖了8000多万元，又过了一年，这个煤矿就卖出了10亿元。传闻通常10几天，矿工们就会发现又换了新矿主，狂飙的速度太快，地方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 很多小矿井本身的生产能力和安全都存在问题，以煤矿为筹码的投机游戏正在失去控制。鄂尔多斯立即启动了一项三年攻坚战计划，将产能小、地块临近的煤矿进行整合重组。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鄂尔多斯原来的552座煤矿关闭了整整 50%， 只留下了276座。到2007年年底，剩下的276座煤矿全部实现了正规化、机械化开采。整合过后，黑色的煤变成了红色的火焰，开始为鄂尔多斯迅速膨胀的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0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只有 1.17 亿吨，到2009年则达到了 3.3 亿吨，在四年的时间里，产量增长了近两倍，而价格则增长了7到8倍。当时，不论是国有企业神华，还是不知名的小煤矿，每天采煤的机械还没有启动，门口就已经排满了运煤车的长队，人们争先恐后交钱，抢夺一个优先装运煤炭的机会。除了煤炭，鄂尔多斯还拥有粘土、高岭土等，以及约占全国1/3的天然气。煤炭、稀土、天然气和羊毛一并被简称为扬煤土气，鄂尔多斯人也借此真的开始扬煤土气。当时矿区几乎天天可以见到的场景是，老板们背着整袋子的钞票去存款，井下工人的月收入通常在8000至10000元，视技术水平而定，井上工人收入为4000到5000元。就连煤场附近的公路沿途，拖着板车靠捡拾煤块为生的农牧民，一晚上都能拉回1吨煤，收入不菲。除此之外，要挖煤还要征地，因此受益的还有曾经生活在煤田之上的农牧民。在鄂尔多斯人默认的规则中，既然煤矿是暴利，那么对当地农民补偿就应该更高。因此，地方政府出面帮助农牧民与煤矿协商征地补偿时，往往执行国家最高补偿标准，甚至有时高于国家的最高标准。鄂尔多斯面积广袤，每户农牧民的土地和草场动辄500-600亩，甚至上千亩，周围田舍郎，目登天子堂。鄂尔多斯靠拆迁与征地，身家百万与千万的人比比皆是。2009年，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幕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站在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面对台下众多政商名流，豪气地宣布，鄂尔多斯人均 GDP 将超越香港。此时，鄂尔多斯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21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13.4万元，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香港人均 GDP 折合人民币约为20.5万元，比鄂尔多斯还高出约7万元。一个是东方之珠，亚洲金融中心，一个是中国塞北沙漠中一个人口不过160万的三线城市。这两个地理距离相差2500公里的地域，就这样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塔尖相逢了。尽管人们对鄂尔多斯的快速成长早有耳闻，但北方小香港的类比还是惊起了举世的拍案声。吃鸡翅有变态辣，是麻辣程度的最高级。而一位外来寻找机会的商人以此类比评价鄂尔多斯为变态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积累后，如何驾驭财富成为政府与煤老板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东胜城区很小，只有3横3纵路网，但煤矿产业迅速发展后，城市的中心城区不仅要承接外来人口，还要承接大量从农牧区转来的人口，巨量财税收入为建设新区的可能性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一个名为康巴什的新区很快就动工了。在新加坡规划团队给出设计方案中，这是一座雄浑大气、舒展精美、错落有致的新城。城市中心建设一个成吉思汗广场，然后沿道路和绿带向四面八方延伸，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广场主题。对此，政府出手阔绰，甚至花上亿元开凿运河，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景观喷泉。与此同时，阻断鄂尔多斯继续向上攀岩的交通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以前想要到达鄂尔多斯，必须要在包头下飞机再转乘大巴。2007年，鄂尔多斯机场建成使用，起初一架航班只有十几个乘客，有时还没乘务员多，但随着财富集聚，大量淘金客争先恐后地登上了这片热土，机票经常性售空，而且从不打折。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一座航站楼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又开始转头修建第二座航站楼。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已经不能在飞速发展的基础建设与城镇化中体验激情，更多人热衷于在高奢消费中享受生活。暴身赌翅是高档酒楼的标配，并且价格相当高，暴富的食客口味似乎分外挑剔，不少酒店为此必须频繁更换总厨。当时一家酒店甚至与一家香港餐饮集团进行了合作，专门请来了香港师傅料理鲍鱼，而这家酒店的餐饮负责人则刚刚被另一家煤老板开的饭店挖走，身价是50万元的年薪外加一辆奥迪车。然而在鄂尔多斯人眼里，即便是这样的吃吃喝喝也花不了多少钱，在街头随便拉一位大哥都可能听到昨天我请几位朋友吃鲍鱼才花了几万块钱的闲聊。相比珍馐美味，每个老板更热衷于豪车的标配。 2010年9月30日，在首届鄂尔多斯国际车展上，当年全国最贵的跑车3800万元的布加迪全新敞篷跑车展出不到一小时即被预定，并且展会当天总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1500万元的迈巴赫、两辆价值不菲的兰博基尼、五辆宾利轿车全部售出。外界传言，鄂尔多斯高峰时期有近5000辆路虎，中国内地90%的路虎都被鄂尔多斯人买走。由于路虎越野车的畅销，同属英伦的顶级豪华轿车品牌宾利与阿斯顿马丁分别于2012年前后进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人像买大白菜一样，除了买车还有买房。用一位外地地产商的话来说，是鄂尔多斯的购房需求与其他地区不同，别人是渐进式发展，需求曲线平缓上升，鄂尔多斯的富人们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的需求是跳跃式的，斜率很陡，改善性的需求很强烈。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播放。